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永仙》，作者十三，演播正身雅音文小莫，第63集。这些消息都是苏小梅兴致勃勃地跑过来跟孙俪和江诗玉说的。说完这些，苏小梅贼兮兮地看着两人。
那个，我在这里不是多余的吧？
孙俪和江诗玉苦笑，一天时间下来，两人也已经适应了，别人愿意说随他说去。孙俪摆摆手道，
到时候如果分组，最好咱们三个一组。
江诗雨和苏小梅自然没有异议，三个人简单商量了几句，苏小梅和江诗雨就告辞出去。孙俪关好了房门，盘膝坐好。今夜星光灿烂，整个素宝山笼罩在一片银丝一样的光华之下，正是修炼凡间一世天的大好时机。上一次闭关断气对于孙俪绝对是个锻炼，不光炼气的水准大幅提升，而且修为上也有所精进。可是他刚刚静下心来，还没来得及开始修炼，就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声传来，紧接着有人高声问道，
江诗玉在哪个房间？
孙俪一阵奇怪，双手在地面上一撑，飘然来到了窗户下，轻轻打开了一条缝往外看去，小院里站着一个书院的弟子。孙俪看着眼熟，因为这个人经常在擎天斩身边出现。他喊了一声，江诗玉大约也是刚回去，很快打开房门。
什么事儿？
那弟子颇为倨傲。
江诗玉，你走运了，秦师兄要见你，跟我走吧。
江诗玉没动，那弟子走出去两步，听见身后没有动静，回头看看江诗玉，不由得一个冷笑。
江诗玉，你真以为你一个普通弟子能跟秦师兄抗衡？就算你是凡人境第三重，可是你别忘了秦天斩的师父是谁。
江诗玉淡淡道，
秦天斩在什么地方？
那弟子略露一丝满意之色，
就在院子外面，秦师兄亲自来此也算是礼贤下士了吧。
江诗玉想了想，忽然道，
也好，我跟你过去。
孙俪一阵奇怪，秦天斩找江诗玉干什么？两人刚走，孙俪就好像灵猴一样从窗子里钻了出去，无声无息地贴着墙壁到了院子门口，正好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虽然是晚上，但是秦天斩出行的派头依旧很大，足有七八名弟子跟着，他本人大刀金马地坐在一块巨石上，那些跟班围绕左右。江诗玉被带到秦天斩面前，秦天斩挤出一丝微笑，
江诗玉，你应该知道修真界弱肉强食的事实，好在你现在也算是强者，理应得到强者的待遇。
江诗玉不动声色，
什么待遇？
秦天斩道，到我这边来，加入我的阵营，你跟孙俪那小子混不出什么样子来，你别忘了他资质太差，就算是现在凭着一些不可告人的手段能够留在素宝山，可是天资这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儿，他的成就不可能太高。
江诗玉又问道，
就是说你让我投靠你？
秦天斩毫不避讳地点头，可以这么说。江诗玉哈哈一笑，孙俪在后面听着心中一片哀嚎，
你能不能别这么笑啊，跟个女人似的，这不是更让人家误会吗？
秦天斩盯着江诗玉，眼神之中有些不善，
有什么好笑的？
江诗玉摆摆手，
秦天斩呐，我现在有点烂好人，所以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吧，别跟孙俪为敌，你那是不自量力，别等到无可挽回的那一天才知道后悔。
秦天斩大怒，
孙俪是个什么玩意儿，也敢跟我相提并论，若不是因为同为素宝山的弟子，我早就把他，
哼。江诗玉冷冷地看着他，秦天斩发怒或许能够震慑住周围的跟班，可是又怎么能够吓得住已经是凡人境第三重的江诗玉？更何况江诗玉体内融合着一枚上古大妖的妖丹。秦天斩狠狠一咬牙，猛然升起，
敬酒不吃吃罚酒，江诗玉你小心点，咱们走。
他带人飞快离去。江诗玉望着那些人的背影，无奈摇头，
果然烂好人做不得，好心提醒他，反倒让他心怀怨恨。
孙俪掌心之中，雷火月滴溜溜乱转，杀心已起。秦天斩刚才说的已经很明白，他不会放过孙俪，而孙俪也喜欢未雨绸缪，先一步把威胁解除。但是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不在速报山动手。火雷月退入袖子之中，他身体往后一缩，无声无息地缩回房中，轻轻地将窗户放下。狂怒而去的秦天斩心中怒嚎，刘子雄，你到底还在等什么？刘子雄当初答应秦天斩废了孙俪，作为交换条件，秦天斩会向自己的师尊，也就是掌教真人望虚说情，让刘子雄掌管旧书楼。旧书楼乃是素宝山存放一些不算重要的典籍的地方，虽说不是什么重要的典籍，但是对于整个素宝山绝大部分弟子来说，旧书楼中的典籍依旧是很珍贵的。想要进去查阅典籍，就要贿赂刘子雄，因此这里面油水极大。秦天斩已经跟自己的师尊求情，刘子雄几天之前就已经是旧书楼的管事了，可是现在孙俪还好好的，没见刘子雄动手，秦天斩怎能不怒？一夜修炼，孙俪进步不小，他现在修炼的速度乃是最开始修炼这门功法速度的八倍，这就是凡间一世天的神妙之处。到了凡人境第三重，孙俪便能够同时神化八个穴道，每一处穴道神化的速度都和当初印堂穴神化的速度一样。尽管孙俪的资质一般，但是到了这个境界依旧是进步如飞。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已经能够触摸到凡人境第四重的门槛了，但是到底何时才能够突破，自己也说不清楚。清早，孙俪心有余悸地先把门打开条缝往外看看，发现江时玉没有在水井边，这才拎着木桶走出去，哗哗地痛快冲了个澡。等他洗完了，江时玉正好打开门要去集合，看到站在水井边的孙俪，江时玉有些懊恼，我也是看你每天早上冲得舒服，所以尝试了一下，谁想到简直就是酷刑啊。孙俪咧嘴一笑，你就说你细皮嫩肉不耐寒就得了。江时玉挥挥手，快去换衣服，我带你一起走。孙俪拎着木桶撒丫子回了房间，飞快地擦干身子，又换上了一身衣服。出来的时候正好遇上陆大通，孙俪和江时玉朝他微微点头，既然遇上了，三个人就结伴一起去了书院。因为陆大通在，孙俪和江时玉也不想多说什么，一路上有些沉闷。走了一阵子，经过一片荒草，陆大通犹豫再三，终于开口道，孙俪，你要小心，我听说秦天斩已经放出话，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孙俪和江时玉都笑了，正要说什么的时候，前方忽然有人大步而来，带着一阵罡风，将道路两旁的长草吹得瑟瑟作响。孙俪皱起了眉头，他在武曜和罗恒的培养下，对于杀气和敌意极为敏感，而他在那人身上就感受到了这两者。那人高高瘦瘦，长着一张倭瓜脸，小细眼，他大步而来，手中摆弄着一团灵光，灵光在他掌心不安分地蹦跳着，时不时地爆出来一团团火花般的光芒，炸得四散飞洒。刘子雄一指孙俪，
我是来找他的，无关紧要的人都先走吧，我不想多伤人。
陆大通看看江世玉，江世玉脚下生根一样动也不动。孙俪有心看看陆大通是否有什么变化，陆大通低着头好一会儿，文字一样的说道，
孙俪，你自己小心。
说完踏入旁边的荒草之中，绕过刘子雄走了。刘子雄看看江时玉，不由得一笑，
想不到你还有个生死与共的兄弟，难得啊。
后面远远又走了几名弟子，但是感觉到事情不对，站在那边看着没有过来。刘子雄看了看那些人，说道，
也好，算是有个见证。
孙俪眯着眼睛看着刘子雄，却微微一侧身对江时玉说道，
你先走。
江时玉一撇嘴，
我不。
刘子雄摆了摆手，
来不及了，那小子走了有一段时间了，我得快点动手。其实之前是我执拗了，总想找个借口再来找你麻烦，但是我现在想通了，不用什么借口， 大不了事后多打点一些就行了。
他说得轻松，身上的杀意却是越来越重，手心之上那一团灵光跳跃的急促，似乎其中隐藏着某种嗜血的上古凶兽，已经急不可耐要扑杀面前的两人，痛饮他们的鲜血。扑的一声，刘子雄将手中灵光一推，一股水缸粗的红色光芒闷声一响，朝着孙俪和江世玉扑面而来。这刘子雄在二年级弟子之中以志气著称，果然是名不虚传，红光之中夹杂着一阵鬼哭狼嚎的凄厉声音，要是一般人只是这些声音就让他们惊悚的乱了方寸。满眼的红光之中，那柄小巧的斧头瞬间化作磨盘大小，从红光之中冲将出来，频频地削斩出去，狭长锋利的刀锋直指孙俪和江世玉的脖子。擎天斩只说让他废了孙俪，他却一出手就要斩杀两人。远处围观的弟子们暗暗惊心，刘子雄的大名他们如雷贯耳，堂堂凡人境第四重，比孙俪和江世玉整整高出一个级别，而且刘子雄精于志气，本命法器天神斩乃是堂堂九品上的级别，这个级别在老一辈眼中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在书院弟子之中却是一个让人敬仰的高度。要知道田英东和擎天斩的法器甚至根本不入流，连九品下都算不上，而这样的法器一般的弟子还没有呢，他们比起天神斩，一个天上两个地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永仙》，作者十三，演播正声雅音文小莫。
法器乃是修士最强大的战力，现在刘子雄一出手便是气势惊人，就算是田英东和擎天斩已经炼制了自己的第一件法器都未必能够接下来，孙俪和江世玉只怕当场送命。斧刀凌空而来，刀锋上闪烁着诡异骇人的青色弧光，凡人境第四重的强悍实力，九品上法器的强大战力，压在江世玉身上几乎无孔不入，顺着他周身的无数毛孔一点点地渗透挤压，江世玉感觉自己空有一身力量却无法发挥出来，憋闷无比。他想要张开口怒吼一声以宣泄这种压抑，却发现自己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连嘴都张不开。孙俪也不比他好多少，凡人境第三重对上凡人境第四重，境界上的差距实在是太过明显，绝对实力的压制又岂是那么好超越的。孙俪在刘子雄的压制之下想要动一动手指头都困难，斧刀飞速而来，刃口上那青色的弧光看上去妖异而致命。书院门口大部分弟子已经来了，崇英和崇霸站在前面，却把中央的位置留了出来，弟子们也知道时间没到，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人最多的一群还是擎天斩他们。一名弟子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擎天斩身边，低声向他禀报什么，擎天斩原本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哼，从今以后孙俪就再也不是个问题了。很快孙俪被人伏击的消息便传了开来，弟子们私下议论，神色各异，崇英和崇霸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很快苏小梅就冲了上来。
教习，你快去帮忙孙俪吧，有人在路上伏击他，好像还是二年级的弟子。
崇霸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二话没说猛地一顿足，咚的一声闷响，整个地面摇晃了一下，脚下青砖全都成了粉碎。他已经冲天而起，半空之中一个转折，朝望山别院的那条路上冲去。崇英的脸色也很凝重，两步一错已经是数十丈之外，又晃了一下就消失不见。一阵刺耳的笑声传来，擎天斩一伙谈笑风生，苏小梅哪里还看不出这一次的事件就是他们在搞鬼，气得他狠狠地瞪了一眼擎天斩。苏小梅还是不放心，转身也想往回赶，眼前忽然一花，擎天斩的一个跟班笑嘻嘻地拦在他面前。
苏师妹，这是要干嘛去？
苏小梅沉着脸，
滚开。
哟，看不出来你这么玲珑的身段脾气倒是挺大。
那名弟子嬉皮笑脸，其他人也渐渐围了上来。 苏小梅被围在当中，俏脸涨得通红。
都给我滚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可千万别，谁都知道我们秦师兄对你有意思，你要不客气我们可吃罪不起啊。
是啊，苏师妹，我们秦师兄一表人才，前途无量，哪一点比不上孙俪那个废物，你弃暗投明吧。
秦天斩不喜欢苏小梅，他只是误以为苏小梅是孙俪的女人而已，他要的就是那种废了你的人，睡了你的女人的感觉而已。所以一群马屁精乱哄哄的起哄的时候，秦天斩只是冷眼旁观。听众朋友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永仙》第63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点赞留言加关注，咱们下集再见。